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11月20号到11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杂谈随想，能练法轮功的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中国大陆，谈起法轮功，不明法轮功真相的人会谈法轮功色变，认为练了法轮功就会被打、关押、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练法轮功的人好像是中国最可怜的人。实际上在大陆，最可怜的人是那些在无知中迫害法轮功的人。练法轮功的人才是这个世上最幸运的人。明慧网2013年11月20号有一篇74岁的大法弟子的文章，有幸得法，应验家族中的传说。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家族中流传的故事，摘抄部分如下。我今年74岁了，年少时就听家族中老人讲，在康乾交替年间，在赤峰和河北交界的地域，有一90多岁的董宪老喇嘛，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这年康熙围猎，在那儿扎营休息，召见老喇嘛，问他在干什么事情。喇嘛说，圣上有旨，让所有僧侣化缘攒银子，在承德府地方放西藏布达拉宫建庙。康熙又问，有多少银子？喇嘛说，人烟稀少，还不到100两。康熙又问，那得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呢？喇嘛说，不易了，我年纪大了。康熙稍加思索说，也是，这样吧，就在此地给你画50响地，你带着你的僧侣和家族子孙种地卖谷拿钱吧。那时在接近围场的地方叫倒栽柳的小地名，每响15亩地。就这样，老喇嘛遵圣旨纳钱修庙。到承德布达拉宫完工的时候，老喇嘛100多岁了。老喇嘛圆寂的时候，把另外哥仨叫到一起说，我要走了，你们要把这个家管好，不能铺张，把剩下的银两如数上交。这个家从咱这辈起只能维持3辈，以后就发生变故了。不管怎样，信佛理念的心不能变，你们一定要传下去。以后每辈有一只是哥4个的，有一只无儿无女。等到种地不用牛，庄稼不上粪，撒白面的时候，在东北方向有一李姓大圣人传转轮佛法，那时咱家就没当喇嘛的了。有一人能得转轮法，无论男女，外姓媳妇不算。这不易呀，必须有福分有缘分的人才行啊。不管到哪一朝哪一代都不能越轨，要安守本分。后来真的不管哪一辈都有一只是哥4个的，有一只无儿无女。到近代我曾祖父那辈，老三无儿无女，爷爷辈2爷无儿无女，父亲辈老叔无儿无女，我这辈大哥无儿无女。到我这辈正好是第9辈，我有幸得了法轮佛法，都应验了。通过这个故事就可以明白，能练法轮功，能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真的是不容易。练的人要有缘分，大福分。这个大法弟子祖辈上除了个修炼的人，而且奉旨种地攒钱修庙宇，这可是极大德的行为。而且祖祖辈辈心中没有改变信佛的理念，种下了修佛的机缘，因此在大法弘传中，这个人才能得大法。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辉映，仁义礼智信的正统做人标准与相信神佛、善恶有报的天道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本性是善良的，有着很强的善恶是非标准。尽管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政权，造出了邪恶的党文化， 摧毁了传统文化，混淆了善恶是非的观念，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与骨子里仍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如果中共协党与当时的协党总书记江泽民不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1992年5月法轮功一传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人传人心传心地传遍全国，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来学法轮功，会在这新旧宇宙更替时期得救。然而不幸的是，中共协党与江泽民还是选择了迫害，对法轮功妖魔化的造谣诽谤不仅毒害了十几亿的中国人，随着媒体的传播还毒害了全世界的人。如果真的到了法证人间的时候，头脑中装了法轮大法不好念头的人就是被淘汰的对象，因为面对被抓打酷刑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的危险，大法弟子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出来讲述法轮功真相，破除人们心中的迷惑与谣言，要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今天被各种方式迫害，依然坚持和平理性地讲真相，就是为了世人能得救。大法弟子不管遭受什么样的迫害，毕竟有师父在管，等待他们的就是圆满。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那些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就会遭恶报，等待他们的就是入无生之门，形神全灭，在痛苦的承受中层层灭尽，彻底的失去未来。您说谁才是最可怜的人？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明慧网上有许多因为学了法轮功家人得福报的故事。实际上，一人练了法轮功，这个家族里祖祖辈辈都要受益，死去的先人们都要受益。明慧网上曾经刊登一篇文章，一个大法弟子的母亲去世了，在地狱里是人人尊敬，被称为好娘，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家属在地狱里蹲在阴暗的角落里低着头，一声都不敢吭。还有替死去的亲人三退的，在地狱里都得了福报。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泾县距今2.7亿年的巨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就是天意在人间的显现。那么到了今天，为什么中共僵而不倒，亡而不死呢？就是为了更多的世人能明白真相，能得救，才被法轮功的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时间。可贵的中国同胞，静下心来看看真相资料吧，了解了解法轮功吧。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今天在法轮大法红传时能得救，错过了这个万古难遇的机缘，将是自己永远的痛悔。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海外采风，6700法轮功学员拍大法红船佛光普照图像。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11月23日在台南市政府前西拉雅广场排出大法红船佛光普照的图像活动，汇集了台湾、美国、加拿大、香港、韩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的6700名法轮功学员，通过殊胜壮观的场面展现大法的美好。14年来都担任图像设计的吴清祥表示，至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4个地区及国家，在全球5大洲普受各国欢迎，因此规划大法红传佛光普照图像，希望把大法红传的盛况用排字方式表现出来。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吴清祥表示，修炼大法就是很感动，让一个对人生有很多困惑不了解生命意义的人，经过修炼大法就可以知道没有困惑，而且对个人身心的健康也都有帮助。很感谢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把大法传给大家，希望有缘人都能来理解。台南市长赖清德代表台南市民热烈欢迎来自亚太地区等国家的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台南市进行1年1度的大型排字活动。对于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他个人非常支持。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在台南市各行各业的贡献，并祝福法轮大法这次活动顺利成功，希望把法轮功精神进一步彰显，能够得到社会进一步的支持。
器官移植国际会议悉尼召开之际，曝光活摘器官。2013年器官移植与获取学会第12届国际会议于2013年11月21日至11月24日在澳洲悉尼达令港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随着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罪行在全球的曝光，在国际上了解真相的医学界人士对中共的恶行表示极为的愤慨。一些参加会议的医生在悉尼市中心街头遇到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纷纷在征签板上签名，并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告诉本国人真相，希望制止中共的虐杀。参加会议医生也要讲真相。11月24日下午，位于会展中心附近的悉尼市政府前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打出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许多路人纷纷停下脚步在征签板上签名，并谴责中共的暴行。连续参加了多天讲真相活动的王女士叙述了自己的偶遇。她介绍说，一些参加2013年器官移植与获取学会第12届国际会议的医生路过时也都停下脚步，他们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医生还在横幅前照相，要给本国人讲真相。王女士讲，刚才就有2位来自阿根廷的医生，他们介绍自己是来参加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签完名后他们主动来到横幅前拍照，说是要带回阿根廷，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真相，因为他们是医生，这是他们的责任。王女士还介绍说，昨天我还遇到2位来自法国参加会议的医生，他们在经过这里时不仅签名表示支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感到极为的愤慨，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中共摘取器官影响全球。2006年3月，一位媒体人爆料，在中国沈阳苏家屯有一个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器官被摘去后再出售，尸体被焚化灭迹。随之一位叫安娜的女士出面指证，该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她的丈夫就是主刀医生之一，曾经摘取过大约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然后这些法轮功学员再被推进其他的房间摘取他们的器官。2006年，加拿大前资深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展开了2个人的独立调查， 他们发现在中国的36个省都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死亡集中营。从他们的调查数据中，以及在对中国相关医院的电话调查中，他们发现在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手术多达65000多例，比1994年到1999年的6年间多了 394%。 其中有多达41500例的器官移植来源是无法得到解释的，这其中大部分的器官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后，被人们称其为是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罪行。
费城自由钟前大陆游客的心声。美国独立自由精神的发源地费城自由钟独立宫广场是全球游客热衷旅游的景点，更是中国大陆游客的必游之地。每天从一清早开始，游客们就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有的是乘坐旅游团开的大巴士而来，有的是三五成群的家庭旅游者。这里也是海外法轮功学员数年如一日帮助信息封锁的中国大陆游客了解真相，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让心灵获得真正自由的地方。明白真相的老人来美国就是来做三退的。有一次自由钟景点来了两位从大陆来美旅游的老人，他们看到自由钟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后非常高兴，大步径直走了过来，当即要求法轮功学员帮他们三退。他们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这次出来就是专门来三退的，我们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一辈子被共产党压制，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差一点送掉了老命，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做了三退。法轮功真是神佛菩萨下世保佑我们。另一位来自大陆的老年人旅游来到自由钟，当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后，他对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了不起，共产党太坏了，请帮我三退。他还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在中国大陆曾看过真相资料，那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死散发的。他还有幸收到了破网软件，得以破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了很多真相。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很多真相资料，说一定要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腼腆小伙子，我要真名三退。还有一次，严女士正在给一位老人讲真相，一位腼腆的小伙子站在边上静静地听。严女士对老人说，中共执政以来，有几人不曾遭受过其迫害，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谁没经历过三反五反又反文革，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现在还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宣传无神论，散布谎言，毒害世人。我们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坏事做绝，老天又怎能容他，所以现在是天灭中共，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中共保平安。跟老人讲完，严女士回过头来问那位小伙子，小伙子，你入过党吗？小伙子回答说，入过团和少先队。严女士又问他，你贵姓？我帮你取个化名，退出这个邪党的团和队吧。小伙子爽快地给了严女士他的真实姓名，表示要用真名退出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小伙子还告诉严女士，他是从上海来美旅游的，并拿了酒瓶共产党，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认真地读着。游人一批批地走过，很长时间过去了，小伙子还在那里认真地读特刊。严女士又拿了席缘等法轮功真相资料过去给他，并对他说，回国后一定要带给你的亲朋好友看，让他们三退，三退保平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小伙子接过资料，连连点头表示感谢。
生死瞬间的见证，面对生死人类无法抗拒，但是我在突如其来的灾祸，命在旦夕的一瞬间，靠的是神奇的一念，使我险象生还。 我今年55岁，在辽宁宁远某公司做装卸工。事情是这样的，2013年7月2号的早上8点，我被派去卸一辆长箱大卡车上面的钢筋，我负责挂钩。这个时候吊车已经停在了卡车的前方，我迅速上车，将一捆6吨重的钢筋挂上了吊车的大钩。因为大钩是歪的，挂上以后钢缆绳也自然领着劲儿，当时也没理会。这时车下的指挥员晃动小旗吹哨，指挥吊车起吊。谁知钢筋刚被吊起1米多高的时候，突然转了个半圈，缆绳扭着的劲儿松开了，可是钢筋却直冲我撞来，一下子就把我撞击在卡车的护栏上，顿时眼前漆黑，气也上不来了。在那一刻，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好，就这一念，死神离我远去。在场的工友们大呼小叫地喊着我的名字，就爬上了卡车，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可是我还活着，头脑非常清醒。工友们都喜出望外，纷纷说道，这1万多斤的钢筋把大哥挤到那儿，你想那会是啥后果？那一名工友说，那种情况还不得把人挤烂了，可是大哥都没事，那都是因为大嫂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嘛。在大家的议论声中，我很快的被送往市医院急诊室，经过检查，肋骨折了2根，胸部被划了几道血口，内脏以及其他部位一切正常。这样的一个结果令大夫和工友们都很震惊，都说神了，明天咱都让家里人修炼法轮大法吧。我说你们就常念法轮大法好吧。我没住院，在家卧床7天后就能下床活动自理了。养伤期间没有跟单位提出过任何经济补偿和要求，这是因为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我耳濡目染的明白一些道理所致吧。
世人觉醒，法轮功给咱中国人可长了脸。张明是国外一所孔子学院的老师，前不久他回国探亲，约几个朋友聚聚，在聚会上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没想到一下子打开了张明的话匣子。下面是他的谈话摘要。法轮功给咱中国人可长了脸。中国本是文明的输出国，礼仪之邦，在共产党的调教下，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了举止粗俗、行为低下、不守规矩、贪婪自私的代名词。科技也好，艺术也罢，60年来共产党没弄出一样在世界叫得响的。现在外国人很瞧不起中国人，在他们眼里中国好像是个怪胎，一方面是官员满世界撒钱当土豪，一方面是老百姓做房奴养老难。同一首歌，剧组人员因为分钱不均，在美国机场竟打起来了，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还拿中国的雾霾和大裤衩央视大楼寻开心，但你们法轮功给咱中国人可长了脸。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多次亲眼目睹老外练咱们中国的法轮功，总有一种亲切的自豪感。我还到剧场去看了你们的神韵演出，那真是世界一流。整场演出我只是激动，那梦幻般的感觉却说不出来，用美轮美奂、高贵典雅、荡气回肠这些词来形容似乎都不够。看演出的大都是世界名流，他们和我一样只是激动、鼓掌、流泪，好像再没有什么能表达那种感受了。节目最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大家自发地向法轮功致敬。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神圣美妙的体验。中共无德又无能，你们法轮功给咱中国人可长了脸。无常的小人，中国人形容小人经常用一个词，反复无常。迫害你们法轮功的人，
如果用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来比对一下，他们就是典型的无常的小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你迫害好人，于心何忍，岂不成了邪恶的帮凶？此为无人。大法弟子没招你，没惹你，你迫害人家，此为无义。善恶有报，你迫害好人而遭恶报，让自己的父母去伤心担惊受怕，此为无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你偏听偏信中共的造谣宣传，参与迫害法轮功，为自家招祸，害人又害己，此为无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与你共产党信的假恶斗不一致，你就出尔反尔，迫害善良的人，此为无信。谁会喜欢无常的小人呢？最后张明说，我要帮你们法轮功讲真相，让中国人早日摆脱邪恶，走向美好的未来。
一丝一念都逃脱不了天理的惩罚。北村正苏仙有一天梦见自己来到阴曹地府，刚好碰见阎罗王正在那里审理案犯。当他看到邻村的一位老婆子被带到堂前时，阎罗王立刻改变了那威严可畏的面容，站起身来向老婆子拱手作礼，请她上座，并命人献上茶来。最后又命手下判官说，速送这位老人家到好的地方去投生。郑苏仙小声请教身旁的名官道，这位农家老妇生前有什么功德，阎罗王竟如此礼待她？名官说，若论她的功德，就是这位老太太一生不存损人利己之心，这利己之心即使是有声望的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若存有利己之心，就必然会损害他人，于是许多技巧奸诈应运而生，许多罪恶冤仇随之而造，甚至遗臭万年流毒四海，也都是因为这一念利己之心所造成的祸害。而这位老太太一辈子能努力克制利己的私心，从来不做损人的事，单凭这一点，就是那些整天读圣贤书谈论道学的儒生与他对比，也是多有愧色，因此这就难怪阎王爷对他礼遇有加了。郑苏仙一向是个有心计的人，听了明官这番话不觉有所警醒，也就不再深问了。郑苏仙还说，在这位老婆子没来到之前，有一位身穿官服的人气概昂扬地走上殿来，此人对阎王说，我做官以来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茶，没有任何沾染，今在鬼神面前我可以说是毫无愧色了。阎王爷对他这套话只付之一笑，说道，朝廷设置官员本是为了治理地方安抚百姓，就连那些管理交通驿站和掌管水闸的小官也都有兴利除弊的职责，如果认为不贪财纳贿不吃喝玩乐就是好官，那么在官府大堂上设置一具木偶，他是连一杯清水也不喝的，岂不比你老兄强多了？那官员又分辨说，我虽没有功劳，但也没有什么罪过呀。阎王说，你一辈子处处力求保全自己，像某玉某玉，你为了避免嫌疑而不敢仗义直言为民伸冤，这不是有负于百姓吗？又如某事某事，你害怕烦劳繁重便不肯去办理，这不是有负于国家吗？在三年一次的考绩中，试问你的政绩在哪里？要知道身为朝廷官员，无功便是过啊。那官员当即现出羞愧的面容，显得局促不安，刚才那傲慢的气势顿时大减。阎王见他这副表情，笑着说，这也难怪你这么高傲，平心而论，你还算得上是位三四等的好官，甭担心，下辈子还会有官给你做。随即命手下鬼卒将他送去转世托生。从这两个故事看来，可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哪怕是很微小暧昧之情，鬼神都能窥见得很清楚，即使是正人君子稍起一念私心，也不免要受谴责。就像《诗经》上说的，鬼神随时都在你身边，这话的确可信。由这则故事，我想到了今天大陆的教育方法，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且还是战天斗地的邪恶党文化的强行灌输与说教，不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不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 从小接受的都是自私自利的现实熏陶，看到钱你要捡，学生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找他老师和家长，遇到事情不能吃亏，不能退让等等。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该有多可怕，在私欲的不断膨胀与刺激下，会做出多少损人利己的事，甚至会善恶不分，随同中共学党干尽丧尽天良的事，这是要遭恶报的。古人讲修身养性，重视的是一丝一念的培养，用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时时处处对照自己，力求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无止境的追求，会给人带来善良、祥和与福报。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就是一个教人向善、返本归真的好功法。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从中国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有志于做一个好人的人，可以通过法轮功学员或通过破网软件登录法轮大法网，下载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认真的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与坏人，如何去衡量事物的好与坏等等。真能照着书中要求的去做，你会得到更多，会受益无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